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集中探讨的题目是与神维持正确的关系。
天上的万象能让我们意识到神的荣耀、全能和伟大，因此当我们仰望天上，总是叫我们感觉到需要靠某些帮助才能让我们能接触神。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圣经故事谈到两兄弟因为不能饶恕对方而导致兄弟反目为仇，这个戏剧性的故事所带来的政治恶果到今天还影响深远。查克老师在这次的节目中指出，神是信实的，他愿意饶恕悔改的心，但我们还得要向他祈求一颗饶恕人的灵，并肯确切去饶恕人才行。好，请查克老师开始分享今天的查经信息，请看创世纪第27章第39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弟兄姐妹，欢迎您常常来信跟我联系，分享您从神话语中所领受的心得，我们可以交流属灵的经历，互相激励。请您留意要记下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了，今天我们继续研读创世纪的第27章。创世纪第27章39到41节说，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以扫心里说，哼，爸爸不久就会去世，到他一死，我就要把我那个弟弟杀了，但是爸爸活着的时候我不能动手，因为爸爸可能会咒诅我的，所以呢我要等到爸爸死后再杀他。请留意以扫心中的苦毒，这就是希伯来书提醒我们的，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这个亵渎神的以扫对弟弟夺取他的长子祝福，心里充满苦毒，那就是玷污他的毒根。以扫内心对以色列的憎恨传给了他的后代。以扫是以东人的祖先，历史上以东人非常仇视以色列人，以东人多次想入侵以色列。当年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要经过以东地界，以东王率领军队来阻止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地方。当然以东人已经渐渐在画面上消失了。我们所知道的最后一个以东人是以图买人希律王和他的家族，以东族人呢就在他们身上终结了。然而神却一直保守了以色列人直到今天。创世纪第27章42节说，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 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以扫一直想报仇雪恨，因为他真的是气疯了，满心苦毒，只想杀了兄弟来报仇雪恨。创世纪第27:43-46。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直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利百加安排整件事，说服以撒，使他也愿意平安地打发雅各去。理由呢是以扫娶的这几个媳妇啊，真的带来太多烦恼和问题了。他要儿子雅各到自己的家里去娶媳妇儿，但我们发现，原来雅各离家逃走的时候已经70岁了。那么这个故事呢，就变得不怎么浪漫了。但是这些长的寿命比咱们今天一般人的正常寿命啊要长两倍，所以你得把他们的年龄减半，才能真正明白，即使是70岁。还是年轻的，因为他们能活到140-150岁，所以70岁呢，在当时来说还不算太老。这样去理解呢，我们就明白整件事了。你可别以为这是一个少年离家出走的故事，不是，雅各那个时候啊，差不多70岁。利百加对雅各说，你到那里待几天，等你哥哥的气消了就回来。但是以扫呢，并没有那么快就消了气，因为雅各呢，一直没有收到母亲让他回家的口信，而后来呢，利百加去世了，因此呢，雅各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了，这真是很不幸。当然，这只是他们一起阴谋策划这个骗局的附带结果，使到做母亲的再也看不到自己疼爱的儿子雅各了。当雅各还在哈兰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你呢，也许记得当年亚伯拉罕的仆人到哈兰为以撒娶妻。当利百加来到井边的时候，仆人对他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他说，好，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这是仆人所求的一个小证据，让他知道神的旨意，谁会是以撒的新娘呢？之后呢，利百加的哥哥拉班跑出来迎接这个仆人，对他说，啊，来吧，到我家去住。啊，后来呢，雅各要带利百加离开了。拉班是很积极的跟雅各讨价还价，把利百加送回去。利百加是拉班的妹妹，拉班呢就是雅各的舅舅，就是雅各的母亲利百加的哥哥。你要记住这个几个人物之间的那种关系，对以下的故事呢非常重要。拉班是雅各的母亲利百加的哥哥，拉班很快就会在我们的画面上出现了。创世纪第28:1-2，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显然他们是能够保持一定的联系，或许是通过骆驼商队保持的联系，他们可以写信请人带给对方，他们可能互相通信，因为这时候呢，以撒知道 拉班有几个女儿，所以说去你舅舅拉班家娶一个女儿回来。创世纪第28章第3节，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所以以撒其实还在继续祝福雅各，甚至是进一步的祝福，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创世纪第28章第4节说，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居住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请注意，以撒在先前祝福的基础上，又把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给了雅各，把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土地也给了雅各和他的后裔。因此这里就延伸了先前给雅各的祝福。而以扫曾经问他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以撒却什么也想不到，而现在的雅各来到他面前，却是祝福加上祝福，甚至把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又都传给雅各和他的后裔了。创世纪第28章第5到第9节说，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并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以扫意识到他的两个妻子都得不着父母的欢心，于是呢，就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中娶了第三个妻子。当然，他是亚伯拉罕通过使女夏甲生的后裔。创世纪第28章第10-15节说，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是单数的，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前往伯特利的旅程是艰难的，从别示巴启程要走大约48-56公里左右。他呢，走累了，来到这一片乱石嶙峋的旷野啊，寸草不生的地方，他累了，太阳呢也正好西沉的，于是呢就找了几块石头当枕头，就睡着了。一入睡呢，就做了一个有趣的梦，他梦见一张通到天上的梯子，神的天使在上面呢 上去下来，而耶和华呢就站在梯子上面。耶和华对他说话，首先应许将他所躺卧的地方赐给他，又应许要祝福他，还答应要与他同在，甚至还会将东西南北的土地都赐给他的后裔。所以呢，实际上耶和华是将他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再赐给了他。我们接下去看第十五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这时候雅各知道自己要到哈兰去，其他地方呢一概不知道，也不知道那地的位置或者任何有关的事情。而神又说，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的这个梦呢，可能是因为他躺在满天的星空下，看着天上的夜空，就心想，哎呀，对呀，神就在上面呢。于是呢，睡了就做起梦来。我们抬头望见满天星斗的时候，常常呢也会想，神住在高天之上。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认为神住在高天之上，那么就好像神离我们很远很远啊。当约伯仰望天空的时候，他意识到神的广大，自己是那么的渺小。他说，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神呢太广大了，我没法接近他呀，我太渺小了，我没法接触到他，我呢需要有人站在我们中间，一只手按着神，一只手按着我，神与我之间的距离太大了，无法沟通。当雅各躺在那里仰望天空的时候，他在思想神，思想自己的人生，可能心中油然就生出一种想接近神的渴望。但是怎么去接近神呢？宇宙是那么的浩瀚无穷。哎，他想着想着，他就入睡了。在他的潜意识中就冒出了一个想要接触神的念头，可能是一个梯子可以通到天上去吧。也许呢，就这样他梦到了一张梯子，一直通到天上，神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来。对呀，爬上去啊，耶和华就站在天梯上向他说话。我们翻到新约圣经，看看腓力找着拿但业之后对他说些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45和46节，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啊，这47和48节啊。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跟随我还要看到更多的事。耶稣又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耶稣在说什么呢？他说，我来是要做一架使人可以通到天上的天梯，让人可以到神的面前来。那么雅各所梦见的天梯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人通向神的道路。雅各 看到了这个天梯，他是在梦中看见的。醒来后，在第十六节他说，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雅各说，昨天晚上我到这里的时候太累了，随便找了块石头当作枕头，就躺下睡着了。我不知道神就在这里，只是觉得自己离神很远很远。我抬头仰望天空，就想，神啊，你真是太远了。但是神离我不远，就在这里啊，耶和华真在这里。昨晚耶和华下到这里来，就在这地方。现在雅各的意识不断地涌现了这种思想，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现在看不见天梯，也看不见耶和华站在梯子上，但是他就在这里，我知道他在这里，耶和华真在这里。他又说，我从前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昨晚我不知道，但现在我知道了。创世纪第28章第17到19节，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先前名叫路斯。雅各立了根柱子，浇油在上面。这个寸草不生的悲伤失望之地，就变成了向耶和华筑坛献祭的圣地，成了他认识神、知道神的同在的地方。好了，我们今天呢，暂时就讲到这里。下一回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28章，我们要继续思想雅各梦见天梯的事迹。
弟兄姐妹，就像查克老师所谈到的，我们要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身上领受信心的功课。其实主并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或者是给他什么，但是我们如果能顺服他的呼召，就是尊崇他了。一会儿查克老师呢，为我们做节目总结，请继续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雅各和拉结的爱的故事。这个故事提醒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神对他所立的约总是信实的。这是下次的内容，请您准时留意收听。如果您想更加的了解圣经的真理，请写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和他联络。好，现在请听节目总结。
当你的未来好像乌云密布，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神就在那里，耶和华真在这里。他不仅是在天上，他也在这里。我们必须知道神的同在，要意识到神的同在。耶和华真在这里。我不理会那是什么地方，总之呢，要学习知道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就能把一处寸草不生的绝望的地方变成一座祭坛， 一处敬拜神的地方。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一起再来研读圣经的时候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